焦点评述。
听众朋友，根据马来西亚方面公布的消息，本周马来西亚政府将发布马航失联客机的事故报告。该报告目前已经提交给国际民航组织，但是尚未向公众公开。由于目前在澳大利亚西部对该客机残骸的水下搜索没有任何结果，因此寻找生还人员的希望已经逐渐变为如何善后的问题。是否会有很多针对马航的司法诉讼？如果要进行赔偿，那么马航又将以什么标准向遇难者家属赔偿呢？有报道说，近日来自美国、英国和中国的一些律师事务所与遇难者家属进行了接触。根据蒙特利尔公约的相关规定，遇难者家人可以在乘客买机票的国家、航空公司所在地或者飞行最终目的地提出控告。由于马航 MH370 航班的飞行路线，针对马航的诉讼估计大多会出现在中国和马来西亚法庭。美国乘客的家人当然也可以在美国控告马航，尽管在美国法庭提起起诉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赔偿金额，但据悉大部分律师对在美国起诉并不看好。和韩亚空难不一样，此次马航飞机的航线并不涉及美国，机上乘客也以中国乘客为主，因此有被美国法院以不方便管辖原则驳回的危险。据悉，按照美国律师协会的规定，在发生空难的45天内，美国律师不得主动接触遇难者家属。这个45天的时间是1996年由美国国会通过的，目的是为家属在灾难之后提供一个空间。马航客机失踪已经超过45天，这意味着遇难者家人可以聘请律师到美国法庭提起诉讼。据报道，有的律师甚至在吉隆坡当地报纸登广告，邀请乘客家属与他们会面。为此，马来西亚律师协会4月14日已经向家属发出提醒。该律师协会主席指出，马来西亚有法律禁止律师向家属兜售业务或者是怂恿家属起诉，这些海外律师的行为可能将会受到调查。马航失联客机乘客家属可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得到赔偿。一是商业保险，包括通过乘客本人购买的或者是航空公司、旅行社等代为购买的航空意外险赔偿。鉴于中国保监会已经下发通知，要求各保险公司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排查承保情况，估计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的时间上会有保障。但如果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，则保险公司有可能依据免赔条款不承担赔偿的责任。另一个途径是责任方的赔偿，即根据相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规定，发生事故的航空公司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。鉴于目前并不能够确定该起事件的真正事故原因，因而飞机制造商、航空公司等多个责任主体都有可能成为索赔的对象，从而导致可能会在不同国家进行索赔，而且因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不同，也将导致赔偿金额的不同。航空法专家们认为，一旦赔偿机制启动，蒙特利尔公约将成为此次航空事故的法律赔偿依据。蒙特利尔公约第21条确定了承运人对旅客运输实行双梯度责任制，即不论航空公司有无过错，都要承担第一梯度的赔偿责任限额，大约为每名旅客112万人民币左右，每公斤货物在180元人民币左右。如果马航不能证明航空公司本身、其受雇人、代理人对这起事故没有过错，或者他们不能证明飞行员没有参与劫机，对劫机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，那么马航还将承担第二梯度的赔偿，这一赔偿将是无上限的。美国里贝卡律师事务所律师凯利根据自己的经验估计，遇害者家人可能会得到40万到300万美元的赔偿，但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也许两年之后才能拿到赔偿。当然，这一切都会视搜索工作的进展而发生变化。据路透社报道说，一名美国国防高级官员表示，对马航失联航班的搜索可能会持续多年。这位拒绝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，美国海军深海潜航器对印度洋进行的两周搜索毫无结果， 他说，对马航 MH370 的搜索现在进入了一个更为艰难的阶段，即需要在巨型客机坠毁的海域附近进行更大面积的搜索。这名美国官员表示，马来西亚现在必须决定如何推进搜索行动，包括是否利用更多的深海潜航器，但在未限定的区域内进行搜索可能会持续数年。目前深海潜航器南琴21已经完成搜索核心区域超过 95% 的水下区域，但没有任何发现。这一水下核心搜索区域是根据4月8日脱移声波定位仪发现疑似信号而画出的半径为10公里的圆形搜寻区域。澳大利亚总理表示，将坚持继续搜索，努力弄清真相，除非已经竭尽人力所能做到的一切努力，否则不会停止搜索。听众朋友，以上您收听的是小专题焦点评述，谢谢各位的收听，再会。